我们看补充资料228啊，最下面就是大智度论卷十二，找到吗 ？OK， 那这里啊，大智度论一开头呢就提到佛说毒蛇喻经，有没有？啊，所以你看，其实这部经它是在经论里面是很有名的，包括在杂含经本身，它都引用过很多次啊。我们上课的时候，哎，我没有跟大家说吗？看一下啊，我们书本哈、有的，也有这个经的名称。大家翻一下书本哈，我忘记跟大家说，老花眼了，看不到。大家翻一下我们的书本242，找到吗？第二行，窃毒蛇辟经，有没有？它就是指我们这一部经了。242的第二行，找到吗？他说这个窃毒蛇喻经就是指我们这一部经，所以你自己标哈，这里指的就是1172经，找到吗？242第二行，书本啊，242的第二行，找到吗？啊，然后你就写1172，你在上面写1172啊。还有呢，就是257，257页，书本，257，倒数第六行，有看到吗？如窃毒蛇经呀。这个也是1172经哈，所以我们在看杂含经哈，你找到吗？257倒数第六行啊，那这里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说杂含有很多，它如果前面讲过的话，它后面只有引那个经名或者譬喻，你就要知道它前面讲到哪一部经这样啊，可以吗 ？OK 啊。我就是刚刚讲经文的时候忘记跟大家说哈，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大智度论》补充资料这边啊，《大智度论》这里提到说，有人得罪国王啊，国王呢就令他看护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有四条毒蛇啊，那王呢就乐吧哈，赐罪啊，佛陀赐罪这个人，让他看养这四条蛇。这个人就视为说，这四条毒蛇啊，很难靠近，靠近的话就会伤害到自己的命嘛啊。一条毒蛇由上婆养，一条毒蛇尚且不可养啊，何况四条毒蛇？所以他就把这个箱子呢丢掉，离开了。所以国王呢就命令五个人去追杀他啊，那这当中就有一个人口言腹顺心欲重伤啊，就是口善心恶的意思啦。所以你看228最后一行啊，有一个人呢口善心恶，就是怎么讲啊，就是说很像说话呢，很像是对你好的，但是实际上他有不良的动机啊。那这个人呢就跟他说啊，你应该要养啊啊，这个养之以理啊，如果你用方法来养应该是没有这种苦。那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已经觉察到不对了，他还是逃到一个空村。这时候呢，路过呢就遇到一个好人，跟他说：“ 这个空村呢、啊，它有贼在那里住的啦，所以你如果住在这个空村呢、啊，你也迟早会被这个小偷伤害的。于是呢，这个人就赶快逃亡了啊，逃到一条大河，那河的彼岸就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非常的清净无患啊。那所以这个人呢，在此岸这个人呢，就是赶快做竹筏，让自己努力的游过这个，渡过这个彼岸，安乐无患。那底下呢，就跟我们法和哈、啊、讲了譬喻之后，他就跟我们讲道理啊。国王就是魔王，妾呢就是人身，四条毒蛇就四大啊，然后五拔刀怨就是五运。那一个人口是心非嘛哈，我们说口善心恶就是懒惰。好，我们看229，空聚空春就是六根，贼就是六尘或者是六境啊。那一个人悲悯他的一个善人跟他说啊，这个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大和的话就是爱，竹筏就是八正道。手足情度就是精进，此岸是世间，彼岸是涅槃，度者是肉尽阿罗汉。那这几部经论对照下来呢，我有做了一个图表，在231页有一个图表，找到没有？哎，231这个图表。那这个图表呢，我本来是没有做的，你知道吗？后来我看了很多遍之后，我说奇怪，有些同，有些又不同，到底它同跟不同在哪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表呢，就一目了然哈。就是《大智度论》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把这个国王呢解释为魔王啊，就是让这个人去拿着这个宝妾的这个啊，这是一个魔王。然后都不尽相同了，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我把它框框起来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六冤家或者是六内贼，有没有？你看在杂含就是六种爱喜嘛，就是六根产生爱懒，对不对？跟大智度论一样，就是懒惰，懒惰啊。那大智度论是没有讲到六种冤家啦哈，六内贼啦没有，但是他是讲说口善心恶的人。那如果把它想象为六个六门啊，六根门都有六个这样的人的话，当然也就是通咯啊。所以呢，比那也这里的六入呢，六根我觉得是错字来的，照理说应该就是六种爱懒啊，或者是贪爱啊。再来就是啊，这个四种流这个地方，四种流的地方呢，第二个啊有流，在比那也就是不可死，有没有？这个不可是没有办法懂的啦啊，所以它就是应该是有流的不同的翻译啊。然后大智度论多了一个善师，就是善知识，这个是其他版本没有的啊。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的话，杂含跟比那也都是指佛哈、啊。那大智度论是肉尽阿罗汉，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肉尽阿罗汉当成是佛的功德号之一嘛哈、啊，那也是通于佛就对了，所以没有很大很大的差异了啊，没有很大的，但是所引的经文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啊。这个就是对读资料呢，其实有它的好处了啊。有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好。好，再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导师的说明。导师的说明在229最下面，229的最下面啊，找到吗 ？OK， 性空学探源哈、啊，他说触呢就是六触，就是六根啊。内六处还有外六处被称为十二处。 第二行触法门的重点跟运法门的重点有一点不同，五运就是五运相应，它的重点多在讲无常，六触法门多讲无我，就是无我在阿含经就是空。那这里导师就引了我们这个切欲经，有没有？就是一一七二经，一一七二经，这里我们刚刚读到这个譬喻经里面呢，提到五拔刀怨啊，五拔刀贼啊，这个就是五蕴，形容无常啊。那触呢，六根呢，形容是空聚落、空春啊，六路嘛哈，六根。所以导师说，可见呢、啊，从这个譬喻可以知道说，触法门跟空跟无我的道理是比较相符顺的，明白？导师是从这一部经里面看到五蕴跟六触的形容譬喻不太一样啊，就是说我们的五蕴呢，他把它形容为就好像拿着五把刀的贼啊，那就好像无常啊，咄咄逼人。啊，让我们呢，就是随时都感觉到这个五蕴是无常。但是触呢，六入呢，六根呢，这部经提到的是空聚落，就是空春，它所以它跟空跟无我的道理比较相合啊。所以导师说，阿含中从五蕴和合假名众生的当体，当然也有提到无我啊，但是大多数五蕴呢是分开说的。啊，如是运是我，前四运是我所啊，又多从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从无常的观点出发，辗转的说明啊，那很少从生命的总体，从事实观察上，用一种直接的方法去说明无我。好，我们看下一页啊，230。从有情自体直接辨析空跟无我，大都在触法门，有没有？六根，所以阿含经所讲的五蕴跟六触啊，着重点会有一点不同，然后很容易产生两种观念。第一个就是五蕴啊，多说无常苦无我，少说到空，很容易产生什么呢？你看哦，导师的书哦，有时候不好读就是这样，他说一生的观念，一生起什么的观念，这个要挂糊起来，生起什么观念呢？我无法有的观念，看得懂吗？一生起我有我无法有的观念，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这样可以吗？好，我以前也是不会读导师的这种，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挂糊起来来读、哦、但是读久了你会发现要这样读才比较好懂、啊、那这个是五蕴法门。六触法门的话，就是这里提到说，我是依于法而建立的，就是你要依于眼耳鼻舌身意才能建立这个我，所以我没有的话，法当然就知道它是假有的，就是六根都是假有的，我就没有立足点、啊、所以呢，导师认为六触法门比较容易得出法空的见解，这是导师的，当然是导师的看法了哈，有些人不尽相同了哈。好，那这个是导师对于啊这个六触法门多讲空，而引述了我们这一部一一七二经啊空春的聚落，空春来说明六处法门着重在空无我这个部分来谈比较多。好，再来呢就是成佛之道，那这一段是很有名的，就是他引用这一部经是讲得很详细的成佛之道。这个譬喻呢，导师是提到诸法无我啦哈，比较着重在阐述诸法无我，所以导师就引了这一部经。空聚落就是没有人住的村庄，没有人，那有人想逃离国王的处罚，路过一个没有人的村庄，他想住下来过一宿再走啊，结果天人跟他说，走啊，这个盗贼是这个村落呢是盗贼经常来往的地方， 你在这里呢，随时都会丧命。这是说，有人想脱离魔王的控制修学佛法，有的在六根门就失败了。所以你看导师、他讲完那个譬喻之后，他会跟我们会归一些法义，这样了解吗？啊，再来空春就是六根，六根见闻觉知啊，我们要怎么搭配呢？眼就是见，耳就是闻，知就是意，剩下的三个就是觉，就是身啊不。鼻舌身就是觉，见闻觉知的觉、鼻舌身啊，写到吗？见就是眼，耳就是闻，知就是意，剩下的就是鼻舌身是觉啊。所以六根就是见闻觉知，一般以为内在有我，而实际上是没有我的。所以无我的六根出对六境的时候，会产生六种事，就好像盗贼啊，六事游历六根，不应该起贪的起贪，不应该起嗔的起嗔，所以种种烦恼劫夺我们的功德法财，有的因此而堕入恶道。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跟大家说吗，如果说我们没有守护好我们的根门 让这个有在有为法当中执着为我为我所的话，产生烦恼就会被劫夺我们所有的功德法财。所以啊，导师说想处理三界的魔王统治修学佛法，就不应该在六被六根所欺狂，应该向前进行到达安全的境地。上面说到逃难离开盗贼往来的空村，前进到国境边沿，为大河挡住了去路，而追捕的人又快要来了，所以他望见到大河的彼岸不属于国王的境界，就是另外一个国家，而有种种的美妙的环境，安乐清凉。那如果能够度过度到这里呢，才真正得到解脱。于是这个人呢就不顾一切游过大河，其实他不是游过了，他应该是做了竺筏渡过，对不对啊？渡过彼岸才离生死，离开了死亡的恐惧，才是真正的休息。所以后面这个就是导师的重点啊，他说学佛法的人啊，不受六根的欺狂，渡过生死大海，才能超出魔王的境界，到达涅槃的彼岸，可以享受不生不灭的寂灭乐，到达大修习的境地。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啊，都不可以说我要修习，知道吗？如果说 你要休息，就还是在三界里面休息所以我们真正要休息到涅槃、好，那这样我们对这部经就很详细的阐述到了OK， 那我们来看持经我们接下来读持经好，我们上一次是上到哪里？大家念一下，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不是啊，我们上次应该是解到这边吧？是哈，因为我没有写笔记啊，所以呢，我就要跟你们确认一下，我是讲到这边嘛 那我们前面这一大段呢，其实它是在讲我们在要修慈心禅之前啊，它这里的序分其实是在讲了整体的戒定慧的重要性之后呢，它是要教导我们从守护戒行为基础开始说的。早期的经典并没有谈到要守持不杀生不偷盗等等的，有时候像持经这一些，其实它就是一种戒行，就是施罗的善的习惯性啊。所以他这里呢就教导我们要从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啊，就是我们要当一个佛弟子，这些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特质，其实就是修行你没有进入禅修之前的一个基础。然后要知足依供养少事俗物等等啊，这个就是出家你应该要持的戒律啊。所以这个其实前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的说明哈，就是戒学啊。好，我们来第二页啊，第二页我们今天要进入正中分啊。正中分就是开始要阐述慈心禅的一个重点。其实慈心禅啊，慈悲观或慈心禅，其实它的重点呢，大家知道吗？它的所缘是什么？你知道慈心禅的所缘是什么？它的对象是，要观察的对象是什么？众生，对了，有情众生，它不是死的众生哦，它是有情众生。所以每一个业处哦，就是每一个修行方法，它有它自己的所缘境界。所以我们要修持心禅，你不能说我愿一切众生啊都是平安快乐，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有情众生，你没有观察到有情众生，不是在修持心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观四大，观这个不净观，观尸体也是修禅修啊，但是那一种不可以称为持心禅。为什么？因为它是死的有情，不是活的。我们是希望祝福活的友情呢，就是能够获得安乐嘛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慈心禅呢，它的主重点呢都是还是放在众生。所以大智度论呢，它有一个特别在阐述四无量心的地方，它有提到在所有的业处里面啊，禅修的方法里面，慈悲喜舍是最特别的，而且跟菩萨道是最相应的。为什么？因为他关心的是有情众生，所以他的方法是很特殊的，他很容易就连接到菩萨的这种大悲心，因为他是悲悯众生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四无量心在大圣那么重视就是如此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阐述众生的种类啊，众生的种类有这么多啊，所以我们都要了解一下的啊，不能笼统啊啊。我们来看看慈经怎么解释啊。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他在注解书里面呢，他幸福跟快乐是对应的，幸福是身体的快乐，快乐是内心的快乐，一个是身的快乐，一个是心的快乐。所以幸福呢，它是身体的。那角注十九呢，快乐是内心的快乐。中间的这个安稳呢，就是所有的恐惧危难消失之后的安稳。就是我们希望众生都没有活在这些恐惧危难当中。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全球有很多这些战争啊，天灾人祸啊，其实这些国家他们，我觉得啦哈，他们其实已经，如果是我们现在没有生在这些国家，我们很难体验的哇。其实生在这些国家的人，他们是早就知道这一天是随时都会发生的啊。那所以这一种就是内心里面的 恐惧跟危难是没有消失的，所以他内心里面其实都是有这种不安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安稳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啊，在自己生长的地方有这一种安乐的时候啊，自己要很珍惜的啊。你没有珍惜的话，其实这种安稳一失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活在恐惧当中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句的解释啊。愿一切众生获得身体的快乐，没有恐惧危难的威胁，还有得到内心的快乐。因为身体的快乐跟内心的快乐是不一样的，然后有快乐也不代表你就一定安稳。你细想一下，其实我们的心是很维系的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他身体得到快乐，比如说听音乐啊，看电影啊，身体快乐，但是他内心里面一离开了这个所缘，他可能就不快乐啊。所以呢，真正要获得这种身体的快乐，内心的快乐不太容易啊。如果有一些快乐会让你身心疲惫的话，那一种当然也不是真正这里所讲的快乐啊。好，再来，凡有生命者，他连这个凡有也要解释哦。你看我们中文就是一切嘛哈，但是注解书里面哈，这个是我们开英法师翻译的啦，就是他连注解书连这个他也解释哦，真的很有耐心哈，毫无遗漏啊。生命者，这里的生命者就是有的存在啊，就是有呼吸的，或者是已经诞生已经生存的众生，就是还在活命当中的众生。所以凡有生命者，那后面呢开始他就广释啊众生的种类哈。那若强若弱啊，这个是一组嘛哈。强就是阿罗汉，就是固定不动摇，断除可爱恐怖，这就阿罗汉。所以强呢，它是用在最圣的最高的圣者啊，阿罗汉。弱的话呢，就是凡夫啊，就是还有种种的恐惧、可爱、不安啊，这就是凡夫的同义词，就是弱弱就是指凡夫啊。若长若大，它这里是要读长，不能读长，因为长呢，它是指长形的动物，蛇啊、鱼啊、蚯蚓，有没有？若大的话呢，就是海陆空都有可能啊，就是水中就是鲸鱼、乌龟啊，以前的乌龟可能是很大的，我在想啊，那陆上呢就是大象啊。河马这些就很大，然后非人的话就是不是人类的话，就是在空中嘛哈，就是阿修罗。所以若大呢，它这里呢若长若大，这个大呢就是包含很广的啊，海陆空都包含啊。若中若短，中就是温驯的马牛猪，所以就是中等的啦，不凶不恶的啦。它这里的中是中等，短的话就身体比长中还要短小的众生，那可能就很多咯啊，狗啊、猫啊，可能就是啦啊。若粗若细，这个粗呢，就是外形像贝壳、蚌壳这一些啊，这个是读母。牡蛎啊，就是蚝啊，啊，就是还有贝壳类，外形粗糙的动物啊，众生啊。若细的话，就是肉眼看不到的，如柿子啊，就是跳蚤这一类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叫病毒啊，有没有啊？就是类似，但是听说好像病毒不属于众生呢。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病毒不算是有情众生耶，你们有看到吗？没有啊，我是有看到哦，有人给我看哦，就是我们就是流行的这个 COVID 啊，病毒它不算是有情众生耶，它不像这种藻植这种啊，柿子这种啊，不像啊，所以因为病毒它只是一个好像细胞的分化，它可能是有没有生命我也不能知道，你们再去研究一下告诉我哈，肉眼看不到了哈。我本来也是有想到这个病毒算不算哈，后来我想到那个新闻他说不算哦，不算，它是自然分化的，就是它没有经过那个啊，就是友情的这种结合，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元素，所以它不可以属于友情这一类啊。我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好，再来呢，就是若出若细，尽一切无余啊，就是所有的一切啊。所以我们呢，在诵经、诵这个持经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注解哈，你念到那一个词的时候呢，那个字的时候，你就要联想到它的含义，可以吗？啊，或可见，或不可见啊。可见就是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不可见就是在遥远的另一边，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看不到，肉眼看不到。或远或近，远的话就是身体之外。不靠近我们的众生，近的话就是靠近我们身体的众生，或者在我们身体之内，或者是靠近我们的众生，住在我们身体之内。有什么众生住在我们身体之内？蛔虫啦，还有懒惰虫啊，这种就是住在身体之内。OK， 那再来呢，就是若远若近，若已生若未生。已生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已经诞生了，包括 不再生的猪肉净者。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哦，已生是已经生成，已再生，包括不再生的猪肉净者，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也包含这一些圣者？已生，为什么？为什么包含？因为他还有这个五蕴啊，他还有这个五蕴，所以就是已生嘛。如果他连这个五蕴都舍了，如无余涅槃，那就不包含在这里面啦，这样可以吗？啊，还有这个五蕴嘛。若未生，好，我们看下一页哈，看下一页。若未生，那未生是什么呢？他说寻求畜生，未断有结，诸有学圣者，还有凡夫。所以这个未生呢，它包含有学圣者跟凡夫，就是还会感得下一期生命啊。因为有学它还有七次往返嘛，哈、啊。那所以呢，他还有这个一起一起生命，有一些比较快的，可能就是剩下一生或者是两生啊，最多七生，他就证得无余涅槃。所以这个未生的范围也很大哈、啊，凡夫圣人都算，有学圣者跟凡夫，愿一切众生都快乐。所以大家看角注哈、啊，以诸多不同的角度修习慈心。愿一切众生自得其乐，能够得到内心的安乐啊！所以众生其实啊，要得到快乐啊，有时候是不容易。你看，像很多动物哦，其实如果是我们人类养育的啊，可能是还好一点，因为它对我们已经熟悉了，不会产生恐惧。但如果你在路边哈、啊，你看到这些野狗、野猫哦、啊。其实他们很恐惧的，对不对？因为他害怕人类去把他抓起来嘛，或者是把他杀掉。所以其实动物呢，他们都有那个恐惧的一个果报的这种情况啊。他会畜生道，他们是有恐惧嘛， 啊，还有饥饿嘛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果报来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一些不管是友情还是这一些其他的人类或者是动物，都不要有这种内在的内心的恐惧，那这个是我们修慈心禅最主要的目的啊。还有就是不要欺骗他人啊，不欺骗啊，就是不蒙骗不行骗啊。他人就是指陌生人一般的人啊。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一切处就是某处，好像村落啊田野亲戚之间亲属之间或者是社团之间哦，所以它也蛮广的哈。或于一切处，不管你在哪里就对了哈。蔑视就是轻视鄙视啊，就是不要看轻任何人。任何人也有定义哦，你看这里，婆罗门或刹帝利，在家或出家，快乐或痛苦的人，啊，我们都是不要欺骗他人，或者是轻视任何的有情众生。你看慈心禅他有这样的观想，那在我们大圣经里面也常常有提到，如果我们认为众生都是未来佛的话，我们就不会轻视任何的众生，包括畜生道，对不对？啊，我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如果是这个谈众生有佛性啊，到底它有什么意义啊？在佛性论里面就提到有五个意义，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众生是未来佛，所以他这一个建立有众生有佛性，或者是建立众生有如来藏。这个说法本身它是要让我们消除对众生的分别心，明白吗？因为我们如果承认众生皆有佛性的话，我们怎么敢去轻视未来佛呢？如果我骂这个人，就等于你骂未来佛，我很严重的哦，你不觉得吗？所以我看了那个导师的书，里面有写这个佛性论，他讲众生有佛性有五个原因。其实真的你好好的去研读这种经论，不管你学中观唯识如来藏，你学南传写这个慈经，或者学阿含经，其实你好好的学，其实慢慢的你会累积到这种共通的经验。你看慈经它是南传巴利的经典嘛，但是他也是一样这样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能轻视任何的一个众生，但是他的用意是在我们对众生都要平等慈悲啊，他不是用佛性这个观念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可能他们都用不同的方便让你达到同样的效果，我觉得都 OK 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去读经论呢，你会发现他们的共通点是相通的很多啊。好，再来就是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愤怒及仇恨在角注42，生与憎恨意业有激怒反击之想啊，所以他愤恨跟仇恨呢，它包含了身口意啦，身口意，身体憎恨的表现，或者是语言的表现，或者是内在有反击啊、报仇啊这一种意念，都是属于愤恨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那看角注43，不渴望他人痛苦，因为修习慈心的目的是作意愿众生快乐安稳，对任何的国土众生都不欺骗，不愤怒，不仇恨，也不蔑视，就不轻视。所以修习慈心禅 修习慈心禅呢，其实要把内心的敌意啊，内心的仇恨拿掉，其实对一般人来讲是蛮困难的。大家觉得难不难啊？难不难？很难。所以有一些人呢，直接跟你讲说，你修慈悲，或者是你看到菩萨道，他说我们对众生要有大悲心，不管是一切众生都是要大悲，这个也是跟这里的道理是几乎是相合，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那可能佛陀又会基于这一类没有办法修慈悲的众生，再给他开示一个众生都有佛性，看你敢不敢去轻视众生。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从这种角度去想这种不同的系统的这种经论，其实他们都有安利的方便啊，所以你这样了解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说什么每一条道路啊都是通罗马啊，都是要通到涅槃的，就是这样啊。好，那这个是这一段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如果修持心禅的人呢，不应该诅咒或者是希望众生痛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了哈，我们下次再继续下面。好，大家整理好之后呢，就身体坐端正，然后肩膀放轻松，然后眼睛闭上啊，专注的跟随我念啊，阿含。Averohomi Abhyabhajohomi AnigohomiSukhi Atanang Pariharami Yuan wo mei you di yi Yuan wo mei you chen hai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 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不受阻扰，不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确立此念，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是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